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六章十五节到最后一节。啊，《列王记上》六章十五节，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弟兄姊妹，这个六章的十五节哈，我们是因为上一次讲过十五节之前的内容啊，我们需要再回顾一下。大家当看到这个六章一节的时候啊，六章一节和二节的时候呢，提到呢所罗门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就是在他做王第四年的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然后呢，在六章第九节的时候说，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啊。我们看到哈，所罗门首先呢，在第九节之前呢，建造了圣殿的外部啊，建造了圣殿的外部。然后从第九节开始呢，列王记开始，这个列王记第六章提到所罗门呢，开始建造这个圣殿的这个旁屋，还有圣殿上面上那个里屋。啊，然后到十四节的时候说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从十五节开始，十四节结束之后到十五节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开始建造圣殿的内部，也就是说开始要牵扯的内殿至圣所啊，这个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接下来会给弟兄姊妹去讲这里边的一些含义啊。这里说呢，他用香柏木板建造殿里的墙壁，从殿的地板直到天花板的墙壁啊。首先呢，在这里强调这个圣殿，它从它的墙壁，然后到地板到天花板，都这个整个的内部结构都是用香柏木覆盖的。我们要注意哈，都是用香柏木覆盖的。而且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主要的材料之一就是香柏木。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这个一定要和利未记当中的香柏木是作为献祭使用的啊，这种木材，它最大的作用，弟兄姊妹，其实不在乎它物理上的坚固，而在于在信仰上它是指向献祭的。用今天来说呢，圣殿是作为献祭、作为赎罪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呢等同于旧约的这个圣殿。就说今天教会是干什么的呢？给人赎罪的。所有人来到教会当中是寻求上帝的恩典和赦罪啊。说都用木板啊覆盖在里面，说呢他又用松木板铺垫的地板。在这里注意哈，这个松木哈是所罗门要求这个西兰王为他预备这个建圣殿的两个最关键的材料之一啊。这个香柏木我们都知道，也讲了它的含义和用途。这个松木板啊，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在列王记上五章八节的时候呢提到过要这种木材啊。然后呢你看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这个松木是大卫啊，让以色列全家呢去制造这个各样的乐器来用啊。你从这个材料上来说，这个松木啊它其实是一种造船的一种木头，然后它有很强烈的防腐性。在这里大家注意，它的含义，它大概相当于创世纪第六章啊，创世纪六章往后挪亚造方舟上帝所吩咐用的那个叫哥非木，就是一种防腐的啊，不能朽坏的这样一种木头。这个可以指向基督，不能朽坏的人子啊，永存的人子。所以说它这两大核心材料哈，一个是这个香柏木，我们刚才讲过，讲到指向赦罪，指向基督的宝血。然后当提到这个松木的时候呢，也是在指向基督的。这不是灵异解经哈，不要听那人胡说八道，这个是圣经当中所透露出的对基督的预表啊。你在这里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去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啊，这里建的圣殿用什么材料，然后这长多少那长多少， 英总，我再次强调一下，他不是在讲建筑学，他一定是跟今天的教会、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所传的基督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从这个中心呢去往上去看。第十六节，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我们来看啊，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下第三章哈，说又见到至圣所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肘，贴上金子，共用金子600塔连德。那里有更详细的哈。所以说，在这个外殿的后面，就是内殿，就是至圣所，宽是一样的，20肘。而且你注意这个词，继续往上点，说内殿就是至圣所啊，这个内殿的内，这个内殿的内啊，在原文就是说深处的意思。所以说你去看那个圣殿的图片的时候，外头是内，那个外殿，外殿在最里头，人是看不见的。这个内部呢，在圣经当中有时候被翻译成这个极深之处啊，在它的最里面，隐藏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内殿，就是至圣所。而且呢，这也强调这个至圣所，这个内殿，它圣经强调它的材料必须用什么？香柏木。也就是说，还是跟赎罪有关系的，还是跟献祭有关系的。你就看整个的描述哈，反复在强调香柏木，香柏木，啊。而且呢，从地板到墙壁，他建了内殿，这个是和合本没有的啊。这个原文呢，总是强调他建了内殿啊，所罗门建了殿，他那位王建了啊，那位受膏者他建造了殿啊。今天呢，是耶稣，是他建造了教会。所以说，这个至圣所呢，是在所罗门他掌权的时候建造的啊。所罗门呢？你去看整个第六章，在提到里边造很多的房间的时候，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原文都是他造了，他完成了，他建了。其实弟兄们，这都是预表基督的，这一定是预表基督的啊。也要说圣殿呢，是所罗门建立的啊，内殿和外殿都是这位受膏者建立的，这是在指向基督的。说就是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啊很有意思，至圣所，它在原文呢是两个几乎一样的词，这两个词啊它。拼在一起的，最后半句两个词拼在一起的，这个至圣所原文就是圣所，它的词当中含有分别为圣的意思，啊，两个圣加起来就指的是至圣，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今天讲到我们上次那个讲的是1到14节，在今天15节往后的后，实际上圣经在强调至圣所，内殿至圣所。你要明白，当这里特别强调建这个内殿、建至圣所的时候，它的含义是什么？大家可以去看出埃及记的28章，啊，提到这个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带到圣所耶和华面前，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啊。然后呢，你去看，你把出埃及记28章看完，也提到亚伦和他的子孙进入会幕，在这个圣所去侍奉。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所罗门建的这个圣殿，这个至圣所。它其实跟摩西时代的那个会幕是一样的哈，只是比例不一样，只是这个圣殿看着更大而已，但是在原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内殿这个至圣所，它其中包含着有一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圣职这件事情。圣职哈，牧师，牧养教会的传道人，长老，尤其是指牧师。所以说你看整个圣殿有一个大很大的外院啊，外邦人可以在里边，包括有的墓的，就类似于今天有墓道友所在的地方，然后再往里呢有内院，有女院，外殿，最后有内殿，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是只有大祭司能进的地方。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你要注意，接下来我会讲到一个事情，就这里为什么在强调这个至圣所和内殿，它其实在讲今天关于圣职的这个真理。教会里面有圣职人员，而且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工作不是平信徒可以插手的，你平信徒你不能给人捡信礼，你也不能给人领圣餐， 治理教会呢是牧师是圣职人员的事情。所以说你看整个圣殿，它分外院内院，分外殿内殿，可以进去的人不同，可以进去侍奉的人不同。而且你看这里面这些原则在旧约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圣职，你擅自穿越了，你的下场就是死亡。所以说这个当讲的至圣所时，接下来弟兄们一定要注意，这里有关于今天教会的建造以及教会当中这些圣职的真理啊。十七节，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肘啊，在这个内殿前面呢，通往内殿的地方有一个外殿啊，有的版本呢说可以说成是一个正堂啊。弟兄们，你会发现哈，你去看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从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往后建立会幕，以及那个会幕那个院子，你会发现这个会幕的这个尺寸大小跟所罗门建这个圣殿它的比例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更大一些这里。而且呢，关于这个圣所，关于圣职人员圣职的这个事情，所罗门的时代跟摩西时代的原则是一样的，有的领域有的人可以进去，有的领域有的人不能进去。就像今天教会当中有些工作是只有牧师能做的啊，有些侍奉呢平信徒可以做，执事可以做啊，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十八节，殿里的石头一点都不显露，一律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啊。我们来看哈，这个殿里的石头一点都不显露，这里这个殿里啊，它指的是上文说的内殿前面那个外殿啊，这里说的不是内殿啊，这说的是外殿。说外殿里边用的是什么材料？香柏木啊，你看原文啊，香柏木，一律用香柏木覆盖，都是香柏木啊。而是说里边刻着有野瓜和初开的花，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这里啊。弟兄姊妹，这个野瓜它是什么意思哈？这个不一定是野瓜，这个词呢，你需要注意一下，它主要指一些圆形的装饰品，或者是说一些结的果实啊，说是一些野外结的一些果实，瓜也可以，它就是大体是这种结的果实之类的东西啊。你看这个七章二十三节，那个所罗门造那个铜海那个边上啊，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啊，共有两行，是住海的时候住上的。这有个初开的花哈，这个初开的花在原文就是已经开放的那个花，就是说那个到了一定的时间或者春天或者是收割的时候那个花开来，是这个意思。啊，而且你看这个六章二十九节和三十二节，都提到啊，在那个外殿周围的墙上和那个橄榄木做的那个门扇上也会刻着这个初开的花。啊，好，我们现在往下看啊，还是那句话哈，我们看这里要看它里边的意思，看里边的含义，而不是单单的去看这个所谓的建筑学啊，这个没有含，这建筑学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今天，啊，首先听姊妹，这里的这个所谓的野瓜啊和这个初开的花是什么意思？大家你也去看，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它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以赛亚说二十七章六节指的是教会在世界上的扩张和复兴啊，以色列开花嘛，雅各扎根嘛，结出了果实。这里其实弟兄们，它指向的是，用今天来说，引向教会来说，是教会的复兴以及有不断得救的人神赐给我们，它主要是指这两大含义啊。你仔细听，这里边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部分都是有含义的啊。我不是在灵异解经哈，我们是在以基督为中心啊，关于教会的真理去讲。而且说这个外殿全都是用香柏木铺成的，并且呢用香柏木铺成是避免任何的石头被人看到，或者说任何的石头显露出来。首先呢，弟兄们，我再次强调一下，这里的香柏木覆盖 你会看接下来这个圣殿里边所有的都是香柏木覆盖，不管是什么很多的部件，甚至连祭坛都是香柏木包起来。我们前面讲过，香柏木是献祭用的，指向基督的身体。这个石头是干什么用的？这个石头是从山上运下来的石头啊。而且你看前面的时候，我们在上次讲这个一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些石头呢，实际上指殿的根基，今天来说指教会的根基，指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关于基督的真理，都包含在教会当中，都包含在上帝的赦罪和神的救恩里面。你看到没有啊？就是说，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你理解耶稣基督这个通道错了，你是不能认识的。我们理解基督只能从赦罪和救恩这个层面去理解。今天有这两天看到很多蠢货说，哎，你活出来行出来，有个弟兄说，哎，我有罪啊，我胜不过罪怎么办，你活出来行出来，他说我活不出来，活不出来行不出来也得活出来。我这两天碰到很多这种蠢货，我跟你说，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这种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天天活出来活出来，这种蠢货太多了。实际上你看这里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说所有圣殿当中的部件都用香柏木包裹，但是其中的根基，其中最重要的基石不让你看到。为什么？你不从基督的这个赦罪，从因信称义，从上帝这个救恩真理，从耶稣的宝血这条正道进去，你永远看不到那些石头。你要明白，上帝所有的真理，上帝所有的救恩，所有的关于圣经里边的解释，都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救恩里面。所以说我在这里，我每一次我在这里，我讲到这个第六章建造圣殿的时候，讲到它的材料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在基督的角度，站在救恩的角度去看啊。十九节，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们来看，在这个圣殿的中间，在圣殿最深处最重要的部分正中里边是内殿，是至圣所。至圣所是干什么用的？注意哈，原文哈，是预备好了来放置约柜用的，放置耶和华的约柜。所以说圣殿跟会幕在原则上是一样的，都是用来存放什么的？约柜的。你在这里的时候呢，关于约柜的事情我们在很多时候讲过，你可以去摩西五经去看约柜里边有什么。上帝的律法，神的话语，施恩座啊，约柜里面很多东西哈，你去看一下，都是关于律法和福音和真理的关系。所以说这其实跟我们今天教会是一样的，建造会幕也好，建造圣殿的原则完全适用于今天建造教会的原则，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律法、上律法和福音这种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啊，从律法到上帝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真理。二十节，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二十肘，墙面上都贴上荆金，用香柏木做坛，包上荆金。我们来看啊，大家首先注意哈，这个内殿这个至圣所，它长宽高完全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方体。我曾经说过，你回去看摩西五经关于会幕，然后你往新约看，往后看，你要看启示录，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当中哈，那个新从天而降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它是四方的，长宽高都一样。你去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哈，而且你看这个至圣所说都是用金包的，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节说那个圣城除了长宽高一样，它也是用金包住的。所以说这里既可以指会幕，又可以今天指教会，你往后看的话指向的是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而且哈，弟兄往上翻一个，这说包上什么荆金。好，我们往上看，我们来看这个荆金哈，这个荆金其实在原文啊，它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封闭的、封锁的一种金啊。具体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要看这一章的上下文，在列王记上六章四节说，又为殿做了什么严谨的窗棂。我上次讲过啊，这个严谨的窗棂就是封闭式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殿非常奇妙在哪里，它有外邦人的院，就是今天来说墓道有能够接触到的东西，然后有外殿，再往里有内院，有内殿至圣所。所以说今天你看到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这个会幕也好，这个圣所也好，它有的部分你外人可以接触到，有的部分只有以色列人能看，再往里有的部分只有祭司，甚至只有大祭司能看。在今天教会当中，有些事情是平行都可以接触的，有些事情是平行都不能做，只能是牧师去做。而且呢，你看整个圣殿，在最里边的部分用的才是金金，这个金金就是封闭的金子哈，封锁的金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其实这些金金也好，这金子也好，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上帝的智慧和真理啊。无论是在传道说，在箴言说，包括在旧约，总是用这个金子啊、金金哈、极多的金金来形容上帝的真理。这也就意味着，你只有在教会当中真正去聚会听到，你只有长期待在这个教会当中，真正的你的信仰上进来，你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像外人，像那些不真信的人是封闭的，但像真正的那牧师，像真正的那些真正的在主里面的人呢，上帝的真理是向我们敞开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非常有意思，他这里边有一些词儿在原文实际上你光看中文你看不出来的，但它里边有很深的含义。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而且呢在这里再次提到啊，这个里边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是用什么香柏木包裹的祭坛啊，这个献祭的祭坛也是用香柏木，也是用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的。二十一节，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这个金金呀，原文的意思跟二十节一样，就是封闭的、封锁起来的那种金子啊，大家要明白哈，封闭式的。而且啊，这你看到这个圣殿里面的墙，完全是用金金贴满的，在预表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且呢，你看二十节、二十一节，无论内外，这个至圣所都是用金子贴起来的。这我们讲过，跟启示录那个圣城是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圣城是一样的。这个又有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里哈，这个金链子是什么意思？弟兄们，在这里这个金链子是复数哈。大家知道，在出埃及记里边，在摩西五经里边，这个会幕前面有一个幔子，大家记住没有？但是你看，在这里它是一样的，这里这个所罗门圣殿这个至圣所的幔子，是用一条条的金链子这样给盖住的，是这样的意思。大家要知道哈，除了它的结构是金的，连它的幔子都是金的，啊。关于幔子呢，新约希伯来书有详细的解释，也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啊。二十二节，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你看哈，整个殿，全殿，全部贴上金子，直到全部贴完，啊，说内殿的坛，就内殿里边有一个祭坛，也用金子去包裹。所以说这里再次强调，这个至圣所，这个圣殿，所有物品都用金子包裹。这里呢，实际上我们在今天可以说，教会里面一切的事工，教会里面所有分别为圣的这一切，都需要用神的真理，用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来覆盖，啊，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所以说这里呢，跟建造会幕基本上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尺寸更大。而你看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些包裹的器具是铜，到这里变成了什么？包金子，但是原则上是一样的。二十三节， 而且呢，这个包铜包金啊，也是指向它不能朽坏的意思啊。二十三节，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高十肘，安在内殿啊。我们来看哈，在原文说他造了这个造呢，不是造内殿，造外殿的造，这个啊不是，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建造圣殿，包括这个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和建造圣殿、建造会幕是一样。但这个造基路伯这个造呢，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造，它不是一回事儿啊。而且啊，你注意，在内殿里边安了两个基路伯，而且你看那个基路伯非常有意思啊。基路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啊？什么材料做的？橄榄木。橄榄木哈。这个橄榄木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旧约圣经说橄榄油，橄榄油，橄榄油，就是那个专门用来产橄榄的那个。而且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下，为什么不用香柏木，或者用松木？这个橄榄木其实它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材料，它不是说特别好的材料，在以色列随处可以找到橄榄树嘛。你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在造这个基路伯的时候用的是这种普通的材料啊，不是上等的材料，也不是不可朽坏的材料，用的是普通材料。大家记住这个问题，我们往下看啊。我们接下来这几节我们连起一块看啊。二十四节开始，这是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长五肘，从这翅膀间到那翅膀间共是十肘，那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也是十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十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面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弟兄看一下这个图，拉下，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是那个啊，我们先看一下下边吧。这就是这个圣殿的今天复原的一个结构。你看到哈，有这个外院啊，有内院，有外殿，有内殿啊。这里边是至圣所啊，前面有祭坛啊。往上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至圣所里边关于这个基路伯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看到哈，这个是根据以西结书去画的哈。你看到这两个基路伯哈，它两个翅膀是接在一起，是吧？这底下是放约柜的，约柜上还有基路伯，啊，而且呢，这两个是顶到墙上的，这两个是接在一块的，这是高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继续我们的经文。好，这啊、哦、好，说基路伯的，一个基路伯呢，它这个每一个基路伯有两个张开的翅膀。每一个翅膀是长五肘，那个翅膀也是长五肘，说合起来一共是十肘啊。而且我们往下看，这两个基路伯形象和长短是一样的，而且都贴着墙啊。两个翅膀在圣殿的中间相接。首先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两个基路伯把翅膀接起来的长度是多长啊？二十肘啊。也要说这两个基路伯伸开翅膀之后就覆盖了整个圣所。你要注意这里的含义，弟兄姊妹，这里的样式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去做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至圣所象征着上帝的临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当人犯罪之后呢，上帝把他赶出去，说在伊甸园东边设立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要把守什么神们说的道路。所以说在上帝的宝座那里，这是指着天上说的，在上帝的宝座那里，在神的宝座，在那位圣洁的神那里，人不能就近他的荣耀啊。所以说有火焰的天使把守着，凡擅自进入的人下场凄惨啊。你去看这个摩西五经里边，亚伦的两个儿子带着反火啊进去的时候就被 火烧死，这实际上跟创世纪的信息是相似的。所以说当讲到内殿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只有分别为圣的那种祭司才能进去啊。而且呢弟兄姊妹，这里是至圣所，为什么有两个火焰的天使，而在约柜呢也有两个基路伯，这就向我们表示这里是神临在的地方，是神荣耀显现的地方，是存放约柜的地方。所有不是祭司的人，你来做这个工作，你进到跟前，你就是立刻灭亡。所以说在今天教会当中，你知道这个至圣所是什么？只有牧师能做的工作，只有有圣职案例的，有正统的圣职案例的这种人才可以做的工作，这是普通人，是平信徒没有办法去接触的事情啊。你看这个出埃及记25章啊，也提到这个基路伯。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圣殿，它实际上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是一层一层一层的，你看到没有，它有这样的结构。你要说在今天教会当中呢也有这样的结构啊，有分工的不同，有圣职的不同。28节，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我们来看啊，这是非常有意思哈。刚才23节的时候，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用香柏木造这个基路伯，用极为普通的材料，然后用普通的材料造完了还用金子给它裹起来，和周围这个圣殿当中一样用金子给它裹起来啊。好，我们往下看。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注意哈，我们要听圣经在这里，包括所罗门在这，这个上帝在这里为什么特意的告诉我们这个基路伯它是用橄榄木造的，就是普通的材料，其实就是在想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也是被造之物，你明白吗？他们跟那个香柏木啊，这些无论是基路伯也好，或者是说服侍上帝的人也好，先知也好啊，旧约的神的这个仆人也好，都是被造之物，与基督与那不能朽坏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这是神跟人的区别，也是造物主跟被造之物的区别。所以说为什么用这个极为普通的材料去造这个基督伯，原因很简单，就让他和基督分开，和上帝分开。你不要去崇拜天使，你要不要去崇拜所谓的什么属灵伟人啊，包括旧约的那些先知也好，那些神的仆人也好，包括门徒也好，都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只有上帝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只有基督是我们崇拜的对象。这些被造之物被造出来乃是蒙神拣选，蒙神的恩典，他可以就近上帝面前去侍奉人。他为什么能侍奉？原因很简单，上帝给他包上了荆棘，上帝把他分别为圣了，上帝赐给他恩赐能力尊贵，给他一个职位，给他包的成荆棘，其实他内里只是普通的，你要明白哈。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我们的人，他再大的能力他也是被造之物。这些天使也好，这些基路伯也好，包括神的仆人，历史一代先知也好，为什么有尊贵，有能力，有恩赐？乃是因为神的临在，乃是因为神分别为圣了，神给他们包上了金，所以说他们才镀了金。但他们本身与我们一样是被造之物，被造之物是不能与上帝共同分享荣耀的。所以说你看到整个圣所圣殿当中，有用香柏木造的，有用这个松木造的，然后其他就普通的，不过是普通的橄榄木，普通的材料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分得很清楚。29节，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30节，内殿外殿的地板上都贴着金子。好，我们来往下看哈。我们看这个圣殿，神说它里边所有的墙上面都雕刻着什么花纹啊，有基路伯，有棕榈树，还有前面说初开的花啊，大家注意哈，说从前面到外面都有。弟兄们，首先你去看这个会幕哈，在这个出埃及记36章这个会幕上，你去看啊，会幕的个幔子上也是往上去绣什么绣基路伯啊，去绣一些基路伯， 要去理解什么意思啊？说能工巧匠绣鸡绿帛，到所罗门那个时代呢，不用绣的了，因为成了镶白墨，往上去刻，啊。首先注意这，你注意这上面这三种绣刻上的东西，或者说装饰品的含义。第一个鸡绿帛代表什么？天使。注意哈，它上面有三种画哈。鸡绿帛代表什么？天使。然后棕榈树是干什么的？棕树哈，棕树弟兄姊妹，我去查了一下，你去看，你要想看圣殿的结构，你去看以西结束，以西结束里面把圣殿里边写的一些细节，甚至比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甚至比摩西五经在圣殿里边多大尺寸里边画什么刻什么写的还详细。以西结束里面你会注意到，这个棕榈树实际上是做柱子的。啊，雕刻的这种东西就做柱石，做柱子。这个弟兄姊妹哈，可以用来指，就是说你去看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哈，说教会的柱石啊，什么雅各、基法、约翰那些啊，你比如说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还有这个新约的十二门徒，然后启示录说的24个长老啊。然后呢，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让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啊，他也必不曾从那里出去，要永远住在神的国度当中。最后一个这初开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哈，这可以讲复兴的时代，指的是教会复兴的，教会在地上结果子，作为初熟的果子啊，初开的花呢，初熟的果子呢，来献给上帝的这些新生的信徒。所以说，弟兄们，我为什么这么解释？因为很简单，这里的刻在这些木板上的、刻在这些墙上的这些画，弟兄姊妹，它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去建造的。不是说随便我拿电脑设计出来一个什么花，我觉得挺符合美学，我就给它刻上。不是的，刻这些东西一定在天上有实体，一定在永恒当中，在神的新天新地当中确实存在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去看一下一些经文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及所洒的血。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圣殿的这些墙壁上面刻着基督伯棕树还有初开的花，你看希伯来书把天上的圣殿怎么描绘的啊，名录的天上的诸长子，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以及耶稣及他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圣殿是由什么组成的？教会是由新天新地的这个耶路撒冷里边到底有什么？很简单，有上帝的天使，有神的仆人，有那些被称为教会柱石的，还有上帝那数不清的圣民，上帝的子民，覆盖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所以说整个这一切画在上面的东西，它虽然是画的一些装饰品，其实它都是有所指的啊。说殿的地板呢都覆盖着金子啊，从里面到外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金子哈，一方面指上帝的真理，一方面指不可朽坏啊，直存到永远，这个指向新约的耶路撒冷，指向上帝的教会。31节到33节我们一起看哈。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缝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刻着基督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我们来看，你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没有？从31节到33节，啊。这什么门扇、门框、门边啊，啊，还有一些就是说那个用橄榄木制造的那些门啊，记住哈，橄榄木制造的那些门都用的是什么材料？橄榄木，我往上看，橄榄木哈。弟兄姊妹，这几节你会发现个问题。这几节里边，这些在圣殿当中 不是用作主要的根基，像栋梁、像地板的这些东西，就一些门上的框啊、边啊之类的这些，相对来说啊，次要的这些配件，不是用香柏木造的，也不是用这个松木造的，都是用普通的橄榄木造的，跟造基路伯一样。你注意到没有？提经我们圣经说过，你注意到圣经说，教会是神的殿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其实这些普通的材料、普通的被造之物呢，它可以指向我们。啊，我们呢与耶稣基督同为一体，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与他有本质的区别。他是救主，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拯救的罪人，我们是被上帝救赎的人，是被造之物，被造的人，啊！但是呢，感谢上帝的恩典的是，依然被金给包裹了。他赐我们永生，他赐我们真理，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橄榄木的含义啊。我们去看三四节，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三十五节，上面刻着基路伯、松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这里啊，你注意哈，上面都是讲的这个门的一些装饰和门边框的东西，但是这个门是用什么做的？门是用松木做的，跟香柏木一样，是贵重的材料，是不朽坏的材料啊。而上面刻着的花，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还是那几种花，基督伯啊、棕榈树和绽开的花朵，并且用金银子均匀的贴在上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的这个核心部分啊，这个门是非常重要的。它核心部分这个松木，我讲过，它就跟这个造方舟的割粉木是一样的啊。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啊，我是羊的门，只有通过他才能得永生，只有通过他才能来到上帝面前。这个核心部分的材料也是指基督的啊，香柏木呢也是指基督的宝血，也是跟基督有关系，是不能朽坏的人子啊，包上了金。三十六节，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啊。注意这里哈，说他又建造了内院啊，说他建造，总是强调他建造啊，这个你可以看成指向基督啊。他建造了内院，这个内院，给我看一下个图片，那个圣殿的图片，往上翻一下，大家看到没有？这一大圈是外院啊，这个看到没有啊？这内院啊，内院，这内院，这个是女院啊，这里边是内院啊。弟兄们，这个内院就是祭司院，是至圣所外头包着的那一圈，这叫内院啊，是最接近圣殿的一个院子。而且在这里哈、啊，这里边这一章当中啊，这些经文当中不单谈到至圣所内院，也至圣所内殿，也谈到过这个内院啊。弟兄们，你要知道这个圣殿为什么造的这么奇特、这么复杂啊？为什么？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上帝亲自设立的一些原则，跟今天教会当中这个分别为圣和圣职是有关系的。弟兄们，你看圣殿的结构哈，你去看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啊，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啊，说这个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在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内院啊，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你看哈，这个祭司进到内院的时候要换上特殊的细麻衣啊，而且呢，他们头上要披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而且啊，更有意思的是，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十九节，就这个祭司侍奉完出来的时候哈，说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你注意到这个词没有啊？这个细麻布衣服多好啊， 出来大家都成圣不行，不行，为什么呢？你看已经结束四章十五节，这里有个原则，做侍奉的进入至圣所的进入内院的必须是什么？圣职人员。用今天来说哈，在教会讲道的，给人监信礼的，罚圣餐的，宣布赦罪的，这都得是圣职人员，都得是牧师。但这份圣职哈，就像那个细麻布衣服一样，你不能随便交给普通的人和平信徒啊。这就是说你看到哈，在这个圣殿当中有内有外，有分工不同，有职分不同，不同分工的人，不同职分的人，他不能够混乱。祭司能进的地方，内院包括至圣所，是平信徒和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进入的地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今天从这个第六章的这个十五节，你去看到这个最后一节的时候，他反复在讲内院的事情，在讲内殿的事情，在讲至圣所的事情，其中包含的就是圣职的真理啊。说当你看哈，说不可剃头发，也不容发髻长长，只可剪发。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当他进内院进圣所，在圣所中所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啊。你看到没有哈，这个旧约的不能喝酒，就是说在今天你牧师不能把世界的道理带到讲台上，你能不能给大家讲点什么婚姻啊，什么家庭啊，什么该做点见证啊，那都属于喝酒啊。那什么生命神学律法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十九节，而且你看这个内院哈，在以西结书四十五章十九节，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殿门柱和坛凳台上的四角上，并内院的框上。你看到没有，这个内院也要抹上这个宝血，被耶稣基督的血遮盖啊。而且他像这个，你看这个三那个那列王记下啊，那人逃命的时候要抓住祭坛的四角啊，有那个角。而且呢，这个你看这个以西结书四十六章二节啊，这个内院，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要在门槛那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连这个以色列王都不能踏进去，只能在门槛那个地方啊。在安息日和月朔，城里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只能守在这门口。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献祭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弟兄姊妹您注意哈。而且在旧约很有意思，什么时候这个献祭制度被破坏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圣职人员和普通人员混杂的时候，这就是以色列遭殃的时候。所以说今天这个基督教世界为什么这个信仰衰败，你看有女牧师女牧者，有一些非圣职人员去讲道去颁圣餐，这都是很搞笑的事情。所以说守住这些真理，教会就能兴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这么多哈，讲到这内院外院内殿外殿的时候，它里边都有分别，有层层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在讲教会当中那些职分，那些圣职啊。神呢给教会当中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在圣职上一定是有区别的啊，不要越位。说这个内院，它是这个原文哈，它是用这个石头呢，就是说有三行石头垒起来，然后上面还有一行是香柏木的木板啊，原文是这三行三排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内院哈，它也是用的从山上已经凿好的石头啊，就用来做根基那个石头垒起来的，然后上面有香柏木啊。我在这里不重复讲了哈，大家可以去看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凿成的石头也好，这个香柏木的含义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啊。这里的石头呢指教会的根基，可以指向耶稣基督，香柏木呢可以指向献祭啊，是献祭用的。大家去看这个五章十七节十八节，还有这个六章的三十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七节。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我往下看一下。哦，这也搞错了，是下一节了。还是接着我们去讲哈，就是说 这里的这个关于这些石头的这些呢，这些石头哈，那个围在这个内院的这遭的石头呢，大家去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哈。保罗说呢，与神同工啊，建造房屋，照着神所给的恩赐呢，好像一个聪明的铜头立好了根基。别人建造，但是要谨慎怎样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人能立别的根基啊。所以说这祭司制度，这圣殿制度，包括这内院外面这些建造的这些原则背后的根基都是基督啊，和基督赦罪的真理。好，下边哈，弟兄往上翻一下。对，这个复制一下，这个啊，剪切个来行啊，剪切。哎，好，剪切一下，好，把粘到这里，对 ，Ctrl V 就行 ，Ctrl V。对，之前的时候没有把它移过来，好了好了，好，我来看啊，三十七节。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这里呢实际上到了今天这个经文的末尾哈。这个三十七节跟列王记上六章一节是呼应的。六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往上看一下。其实你看到这个殿里的根基，这些已经凿成的石头，在建造这个圣殿的那年已经都放好了。也就是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首先一点，我们刚才讲过，往下看，建造圣殿也好，建造教会也好，根基必须先放好。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根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和他赦罪的真理。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建造教会的时候，在牧师讲到牧养教会、治理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永远记着，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之所以能成长、能壮大、能在这个世界上成为金灯台，是因为耶稣基督和他赦罪的真理。所以说，这两天有弟兄把我拉到一些群里哈，我退了好几次，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那些蠢货。啊，张嘴就啊，行出来活出来啊！你要和神有特殊的关系啊，圣经不要紧啊，你读圣经读烂了，嘴唱赞美诗唱烂了都没有用，你得和主有保持特殊的关系。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东方和西方出来这么多蠢货，他脑子里好像只有浆糊，他对整全的圣经、对上帝因信称义的真理、对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一无所知，整天就知道让别人活出来，让别人行出来。但是你问他行出来吗？他就闭嘴躲到一边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和他赦罪的真理。包括所罗门，你看在这里很有意思，当到了这一节，到了三十七节的时候，和第一节居然是一样的，讲这个根基什么时候立的，立好了根基才能建圣殿，立好了根基才能建教会。这里再次强调根基。然后三十八节，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句，到了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建造，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到了第十一年，我们来看第十一年，说十一年的布勒月就是八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布勒月哈，这个布勒月就是犹太他这个年历的第八个月啊，这个布勒月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它的往下看，这个布勒月也被称为这个西班月啊。它大概在这个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啊左右，而且呢，这个布勒月它的主要含义，它指的是有雨水，下雨的意思。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布勒月也是挪亚那个时代上帝降洪水的那个月。 创纪七章十一节，努亚六百岁，2月17日那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所以说你看到其中的联系没有？啊，当挪亚的日子啊，就是这个二月，就不挪亚的日子，就是这个不乐月的时候，挪亚降雨的那个日子，方舟建完了，然后所有动物进去了，方舟关上。你看这里的时候，说到了不乐月的时候，圣殿建造完毕，然后殿和一切属殿的都造成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在讲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建造圣殿实际上跟方舟也是有关系的，跟教会有关系，跟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有关系。啊，这里原文说，殿和一切属殿的都造成了，什么意思呢？圣殿和一切属于圣殿的都造成了。首先我们来看圣殿，圣殿当中我们刚才讲过哈，有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部件，那主要的部件啊，像什么栋梁、墙、地板还有地基啊，都是用凿好的石头、香柏木、松木。然后次要的部件呢，像什么门框啊、边儿之类的东西，包括在里面的基路伯，都用的是普通的这个橄榄木。这就是说，殿和一切属殿的事物都造成了。在今天来说呢，到了食物满足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耶稣的教会和属于基督的那些子民都会到进入神的殿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像那上古的时代一样，总有一天到食物满足的时候，总有一天到上帝关门的时候，上帝会把他和他的子民都带入他的方舟，带入他的教会。说这一切的建造啊，都是按着样式。我们来看啊，都是按着样式。这个按着样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按着样式，它在和合本呢，有时候翻译成这个秉公行义，有时候也翻译成照例的意思。它也有公义啊、公平啊，这个规律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一共建了七年，这个七代表完全数字，代表上帝的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些都完成了。所以说，你看整个圣殿啊。无论是内外院和内院，无论是外殿和内殿，还有至圣所，它所有的建造都是按着样式去造的。按照什么样式？按照天上的样式。实际上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像列王记上第六章这些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不光是个平信徒，实际上有很多的传道人，有很多的牧师，他都不太愿意讲这样的经文。因为这里边又是尺寸呀，又是大小，又是材料，很多时候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人，不论是牧师还是平信徒，都不愿面对这些信息？因为觉得麻烦，因为觉得这个要照着这个长度造，那个要照着那个长度造，这看起来太烦。弟兄姊妹，这样的态度恰恰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衰败的原因。因为这里所有的样式、所有的长短、所有的大小、所有的材料、所有的细节，我再说一遍，它不是教给你怎么盖一个房子，你没有办法把这些细节应用到你今天盖房子里面。它的重点不在于建筑学，它的重点在于今天牧师和会众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圣经的原则，以及上帝圣经里边一些关键的细节去建造教会。所以说今天你看到这个，讲到这个今天关于内殿至圣所的建造的时候，它里边很多地方用材料不同，它很多地方用的东西不同，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教会当中的。也要说今天教会的建造啊，无论是牧师在这里讲道，还是教会的洗礼、坚信礼、圣餐礼，教会发展也好，教会传福音也好，所有的事工、所有的细节，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尽力的极力的去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今天尤其是最近这两天，我看到很多蠢货，很多浆糊的人，最可恶的是我在一个群里看到，他说哎，这什么圣礼啊、洗礼啊、圣餐啊，天天吃都没有用，和神没有关系啊，你没有活出来，没有行出来。我跟你说，我是特别看到这种可恶的假教师啊，这两天我还咒诅了几个假师傅。我真是用你们这些东西太这些翻转真理的这些畜类实在太可恶了。他们在今天在基督教圈里占了个主流，他要把真正的声音、真正的解释圣经的牧师压下去，然后把他们那些浆糊、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在基督教世界占主流。为什么今天教会不断的衰败？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建造教会、无论是讲道还是牧养教会、传福音，人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个第六章这里，这是建造圣殿啊，无论从外到内，到每一个细节，到每一个材料的时候，它都是跟今天我们建造教会是有关系的。其中我们可以取的是原则啊，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真理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今天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和正道。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也愿你赐给我们的福音能够传到远方，使更多人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